十一点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有30多分钟了，所以我要赶快的把这一单的要点值得分享，然后呢大家稍微如果你愿意记一下，然后呢我们首先明白合神心意的婚姻第一个要点是一个重要的点是你要立定心智，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对不对？立定心智，不要与外邦人什么去有任何感情婚姻的关系，就是非主内不嫁，非主内什么不娶。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不要放弃你从神而来的意向，就是一定要持守从神来的意向，来忠于上帝给你的呼召，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你根本没有恋爱结婚之前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立场，一个正确的立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然后呢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合神心意的婚姻的第二个要重点是叫合神心意的祷告，这个很重要。来我们来看看十二节十三节，大家可以打开那个圣经十二十三节，看看那个老仆人的祷告。来我们看十二十三十四，这里面有三节很重要的祷告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哈。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赐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是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说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好，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大家思考一下，还有快速的理一理，对亚伯兰的老仆人他能够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说如果是说合神心意的婚姻，合神心意的婚姻第一个要素是有合神心意的心智，你的心智要合神心意，就是非主内不嫁非主内不娶，你要什么不可放弃你从神而来的意向，这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心智。第二合神心意的祷告，第一个是什么呢，说耶和华我祖宗亚伯拉罕的神呐、啊，大家知道大家都知道旧约里面常常有一个格式，很格式的祷告，对不对？说我祖亚伯拉罕以撒和什么雅各的神，对不对？我们说以色列三大先祖，对不对？所以他们明白这个概念是什么呢，相信以色列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什么又活的神，而且什么是眷顾他的子民的上帝，所以什么呢，他在什么，他坚信自己所信的神深爱自己并永活的神。所以这个你在祷告里面要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概念的神是什么，是一个空的概念，或者是一个理性的概念，是一个神真的会吗，我已经那么大年纪了，我的条件好像也有很多的挑战，真的神会给我预备婚姻吗？有着自己祷告，这样祷告理性上祷告情感上很纠结，就不敢相信神还会给我有婚姻的预备，或者让我能够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吗？所以你要相信他说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什么概念，就是坚信自己所信的神是深爱自己并永活的神，这个你自己再回头再去看一看，就是我祖宗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啊，作为一个老仆人对神的称呼里面看到他对神的概念不是一个虚空的概念，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偶像式的概念，乃是他所信的神是他主人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也就是说大家都，我这里喜欢给大家一个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大家一定要记得，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在座的哈，我自己承认这两年特别有负担的，开始对那些在组里边那个年龄，当时我记得跟我一起聚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当时是20几岁哈，转眼之间过了，我转眼一眨眼10年过去了，姐妹跟我说，我问你多大了，大概哎呀，我因为我对数字不敏感的哈，说张老师啊，我已经30多了。是吗？我转眼30多，我还以为你是20多岁的小姑娘啊，也不算小姑娘，成熟的女性。结果突然变成嘛30多岁的，哇，这个确实开始有负担了。那有时候，但是负担不是要怀疑。哎呦，我都祷告10几年了，现在都40岁了，还没有适合的对象。这个有时候开始有点点 觉得上帝是不是耽误我的终身大事了呢？所以里面就有很多的忧愁、担心，甚至一些什么怀疑，对不对？你仍然要坚信，你所信的上帝是有真有活的上帝。他既然拣选了你，看过你，他不但看过你的生命，我们说连你的头发都被神什么数算过，难道他不看过你的婚姻什么大事吗？虽然等到什么两个鬓角泛白了啊，开玩笑哈，李刚在这里我看到他稍微有点白头发了，好，没关系哈，啊，这个年龄并不大哈，就这么，就是相信，人人对神充满信心。不要相信说魔鬼的声音说，哎呀，你已经年纪那么大了，上帝已经没有给你机会了，你就算了，找一个不信主的算了吧，你都等找信主，找信主等了什么十年了，十五年了，好像有一次终于遇到一个信主的，好像 有点不对劲，也交往了一段时间 又结束了啊，后来又跑了，哎呀，上帝这辈子可能不行了，算了，迁就着吧，哎呀，闭着眼睛找一个吧，哎呀，父母实在不行给我介绍一个不信主，就去相亲吧，还可以的话就接受吧，就不断的打搅你，让你放弃你的信仰原则，绝对不要。亚伯拉罕呢说，就算那个女子不愿意到什么迦南地来，你也不可以为我儿子什么带着他回到什么原处什么之地，看到没有，很强的信心。可为什么？他相信上帝是什么，是又真又活的。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在筛节的中间那句经文很有意思，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再怎么说，说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是我今日遇见什么，哇，好机会，感谢主啊，今天你来了，是不是好机会？我不知道，至少是一种可能啊，真肯定好机会，不止在这里哈，不止在只在这里，当然也是一个好机会。我这是什么基督徒弟兄们呢？我经常跟我弟兄姐妹说，请问每次，哎呀，你都三十多岁了怎么办呢？参加相亲大会是你的好机会吗？甚至有些女孩子找弟兄找姐去切什么酒吧是你的好机会吗？去夜总会是你的好机会吗？这不是基督徒应该去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经常说求神给你预备好机会，什么概念？基督的好机会在哪里？在属灵的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神所喜悦的服事里面，你在服事里面遇到你的好机会，你让身边的人可以看到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弟兄，在服事当中可以看到你的信仰，看到你的品格，看到你的爱心。当然这下面要来的了，就是说求神给我遇见好机会。你可以祷告，上帝不是说你不可以为你的婚姻祷告，你说你想结婚一点没有问题，不是说想结婚的人就好像吗，就有点不够属灵，不想结婚的人才是比较属灵，当然不是，这不是说你的内心有想结婚的这个欲望想法都没有问题，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害羞的，知道吗？可以神好好的祷告，不一定要跟人说，先跟神说，求神给你遇见什么好机会。基督徒敢于这样祷告，上帝是真实的，他不是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好，我不能展开哈。第三个，合神心意的祷告的第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什么？是相信你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深爱着你，并每天在看顾着你、引导你的那位上帝，这是真实的。我们经常弟兄姐妹，不要说单身的哈，我经常在教会里边问弟兄姐妹，神真实吗？真实到什么程度？就像我们泰文弟兄在这里，他的妻子坐在他旁边，真不真实？是真实的，对不对？是真实的，欢迎啊！但是我们说，你一定要明白，上帝在你生命中经历要比你的配偶更真实，这个需要主的带领。他一定不是说我的妻子当是真实的，我的孩子也是真实的，我的父母都是真实的，你身边弟兄姐妹都是真实的。但是你要明白，在你生命里面那位与你同在的上帝耶稣基督比你的配偶更真实，比你的丈夫更真实，比你的儿女更真实，这个信仰才是真的。要经历上帝的恩典，要经历上帝的同在，对不对？以马内利的神。第二个就是什么？你要求神给你好机会。第三个，求神赐给你属灵的目光，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心智，你要合神心意的祷告里边，第一要有个合神心意的什么，对上帝的认识感知和经历，对不对？第二你要什么，你要合神心意的求神赐给你一个好机会，要去到合神心意的那些机会里面去。第三，求神赐给你合神心意的属灵目光， 大家明白这概念吗？你的目光在哪里？你的目光，你的标准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所以你就会立志去寻求这个目标，然后在寻求这个目标当中，你就会甘愿的去接受上帝给你任何的带领。所以我们经常讲，目光带来定义，叫立志；定义带来什么？带来甘愿。甘愿。那为什么这个里面有这确实有这个问题？问是不是你的眼光太高了？是不是你对弟兄的要求太多了？你首先看重你的配偶什么呢？好，我们看这里边呢，亚伯拉罕的仆人，你知道吗？他什么？求神赐给自己。好，我们说一个是什么？当然一个什么？第一点是相信神是有，第二个是求神施恩。刚刚我们说相信美满的婚姻是上帝所赐的，就是求你赐给我仆人恩，对不对？相信美好的婚姻是上帝的恩赐。这是刚刚我们在那个第十二节的上半句里边看到的什么？就是在这里看到的什么？就是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看到没有？是相信美满的婚姻是来自上帝的恩赐。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圣经箴言，很有一些经文，就很有名的经文是什么？他说房屋财产是祖宗可以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什么所赐的，在箴言九章十四节。箴言九章十四节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父母可以留什么？留房产给你，对不对？可以留什么？银行的存款给你，对不对？可以留很多东西，物质的东西给你，对不对？父母能够留妻子给你吗？能够留丈夫给你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儿女不及什么父母及，对不对？皇帝不及太监急，对不对？在中国话的说，为什么说儿女，你自己还知道信主的员工年龄大一点的等候主，还没有结婚的对象，自己还不着急，那谁更着急啊？父母开始着急了，父母催你了，对不对？所以呢，那我们要相信，就是求神施恩，相信美满的婚姻是上帝的恩赐。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求神安排好机会。第四个是求神赐给自己属灵的目光，即你自己看中你的未来配偶的条件是哪些条件，你的优先条次序，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你们说你眼高手低，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祷告三个，你知道吗？在十三十四节说，第一，她是个勤劳的女子，是一个早晨第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孩子，那个女子。第二，她是有爱心的，说请你给我水喝，不但给我水喝，还给我什么骆驼和，不但爱你这个人，还爱你的什么牲畜啊，这个是有爱心的。所以怪不得有弟兄，怪不得给已经分享了，为什么对那个姊妹有印象呢？他说哎，吃完饭了大家都走了，就那个姐妹来什么主动来收拾什么，收拾残局，收拾碗筷，哎，这个就会吸引到某个点，就会吸引到不同的弟兄姐妹的观察点，对不对？这是有智慧的。就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所以呢，就说第一是看重的是勤劳，他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勤劳的女子。第二是有爱心的，而且还什么乐意接待远人的。他后来什么呢？说我家有很多什么住处，对不对？哇，觉得这个女子什么是一个勤劳有爱心乐意接待远人的一个女子，就是你赐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为妻的。哇，这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老仆人看中的是什么？看中长相吗？哇，我看到那个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就是什么我要喜欢的，那你就太肤浅了，对不对？啊，至少他的身高要达到什么身高，哎，身材要达到什么那个线条，哎，他的学历有多高，哎，当然这个我不是不要你看，不是你完全不管，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说你首先看中什么。好了，这里面有四个。第一，你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第二，你相信美满的婚姻是上帝恩的恩赐。第三，你要相信神给你更多的好机会在属灵团契里面。第四，求神给你属灵的目光，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姐妹，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弟兄，定会喜欢什么样的姐妹，要求神给你属灵的目光。好，我跟你讲最后一次很有意思，在我的婚礼上他们一定要我上去做一个小小的分享说你是怎么知道你的妻子肯给你预备的呢？我说我没信主的时候，我的愿望没有祷告，愿望我要找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做我的妻子。第二是温柔的，第三是贤惠的，第四孝敬父母的，第五是懂得什么教育孩子的， 知识层次不能太低的那些女跟女子为妻。好了，信主之后呢，开始改变了，要信主的漂亮的温柔的贤惠的孝敬父母的会教育孩子的姊妹为妻。再过几年又改变了，要信主的爱主的漂亮的温柔的贤惠的孝敬父母的女子为妻。再过几年漂亮的啊，不是漂亮的，信主的啊，爱主的愿意跟我一起服侍主的漂亮的温柔的贤惠的孝敬父母的女子为妻。再过几年又开始明白了，信主的爱主的愿意服侍主的对少数民族有负担的漂亮的温柔的贤惠的女子为妻。当然我就不再讲了，举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可以举很多，但是你发现有个有什么规律，哎，有个什么规律没有？有什么规律？
越来越神
啊。你说我男人嘛，说不看重一点外表吧，那个也是假的哈，有点自欺欺人，对不对？这不我把漂亮的那个放在什么位置，是越来什么越厚了，你看到没有？对不对啊？啊，麦子弟兄啊，所以他其实也很漂亮哈，我也见过哈，但是呢第一看中的不是漂亮，对不对啊？对对了哈，所以呢不就这么呢，就是他会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外表的放在什么越来什么越厚了，越来越不是最重要的，懂了吗？所以一定要记得，弟兄们也是，姐妹们也是，你看中弟兄什么啊？你看中弟兄的条件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呢会让你什么求主来帮助你，求主帮助你们跟你什么很好的属灵什么目光，你的属灵目光，我们经常说你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找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的内涵，你的属灵更重要，你看中这个姐妹的品格更重要。当然外表呢，对吧，至少你不讨厌哈，你不反感，你会看到就不讨厌，那也不是，就是神改变你，你要注重的属灵的，第二再注重他的品德，懂了吗？然后才是他的什么外表的条件能够，当然有点相当的，我们不是不讲哈。你说你的彼此的共同的语言啊，彼此共同的这种欣赏的东西啊，当然也需要，但那不是最重要的。好，这个我不能多发挥。第好，在这第二点是，就是合神心意的什么祷告，合神心意的婚姻。第一是合神心意的心智，第二合神心意的祷告，第三叫尽上自己的本分。那这个在婚姻里边，我们要明白什么尽上自己的本分呢？就是第一是什么，叫做预备自己。其实基督徒我跟你讲哈，为什么我跟你讲，你们参加这个单身团契哈，目标第一不是来找对象的，我总是告诉大家，不可以，不是来为了找对象而来的。当然你有这个想法没有问题，不是说是犯罪。为什么我们喜欢你来这么？首先来什么是预备自己的？预备自己什么？所以在神的话语上预备自己。神怎么让我预备好自己做一个 leader， 做一个家庭的领袖？将来我要做一个结婚的话，准备做一个怎么做一个丈夫？预备好自己。所以那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次的时候参加我那个讲座，为什么我只让几对夫妻做示范，对不对？丈夫只读对丈夫要求的经文，妻子则对读对妻子要求的什么经文，还记得吗？所以我们不要你互相读对方的经文，对不对？不然很容易拿刀什么砍对方，对不对？拿什么神的话语圣灵的宝剑刺对方的，那个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基督徒什么就是来参加单身团契，我们首先听主的道，预备我自己将来怎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丈夫，将来我要结婚了怎么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才德的什么妇人，成为一个将来帮助我丈夫成就上帝在他身上旨意的那一位贤德的妻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目标，哎，我妻子来了哈，没关系，打搅一下哈，这个是我妻子来了哈。那我们就明白这个概念是预备自己，这个是就是常常在属灵上的装备，常常在神预备好你做一个什么，在基督里的婚姻的这个预备，你怎么去预备自己的角色。所以这就是你一定要再回去要有机会听一听那个讲义里面，我专门讲了妻子的角色和本分，丈夫的角色和本分，还有父母如何培养敬虔的后代里面，我既讲了那些原则，也给你们讲了一套实际的在家庭里面操作，当你的孩子 没有听你的话语，违背上帝的一些心意，或者愚门迷住儿童的心，如何管教的步骤，我都在分享得很清楚，对不对？可以去听一听。一定要两个人在结婚之前就要有，交往之前就能够清楚的，我怎么去教养我们的儿女，将来我们结婚怎么去培养我们的后代，一定要有共同的意向，这个你会少走很多弯路，知道吗？在结婚之前已经预备好了，将来我要结婚，我们要怎么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这都是提前预备好的，非常好，提前预备，知道吗？所以你要反复的多一点呢，去看不同的组内的一些婚姻辅导的书籍，听到很多不同的婚姻辅导的讲座。当然尽量呢要注重那个原则，是两个人在原则里面预备好自己，尽可能把婚姻的方方面面的真理的原则都装备清楚。我们根据你们讲的，将来你们俩就夫妻闹矛盾，你不可能完全是守道，让什么呢？就是让你活活的清清楚楚，死死的什么明明白白，你错就你错，我做丈夫错了，我就称丈夫错了，我要道歉，我违背了圣经的原则，我要认罪，跟神认罪，跟我的配偶认罪，跟孩子们认罪。如果是妻子做错了，那是我没有做好一个好好妻子的本分，回到圣经的原则，我知道这个我错了，我要悔改，你上帝忍人眷顾你们。所以这是让基督徒一定要活得清清楚楚，是在神的话语上。好，这是第二是什么？我也勾兑嘛，叫抓住什么？一个是什么？预备好自己的时候呢？这个呢，我们没有时间了，就是什么？其实在62节63节哈，你注意那个当那个仆人带着那个利百加回来的时候，对吧？以撒在做什么？在田间什么？默想，在默想什么？哎呦，紧张哦！我老仆人带来这个女子，到底长得像不像个恐龙吗？还是孔雀，还是什么老母猪？当然他不是，所以他不是在他的担心不在那里，知道吗？他在田间什么默想上帝，他在默想上帝的话语，他在与神亲近。所以你只管在主里面安息，尽好你的本分，神会把你的配偶都预备好自己就好了。当然这里我不能够举例子的，包括路德记里边那个什么，路德记里边那个什么路德，她的婆婆让路德只管什么沐浴更衣，然后呢什么就什么去到大卖场去，让路德做好一个做一个贤德的女子的准备，顺服神的旨意。好，这个我们不能多讲。第二是抓住机会，这个是我会鼓励弟兄姐妹什么呢？如果神真的预备了你们有互相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有好感呢，当然我们不鼓励在这里你不要私下加他的微信，一定不要私下加微信。那我们给你什么出路呢？你找你相关的牧者去谈，你知道吗？哎，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我喜欢了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弟兄喜欢了一个姐妹，不要，中国人是比较哎不好意思隐藏哈，比较隐藏，我的性格也是比较隐藏。所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有时候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吃饭，当然有两个美国的弟兄呢，他们比较外向嘛，比方说哎 James 我喜欢了 Grace，我的妻子叫 Grace 啊 ，Grace 梁是吗？他说你喜不喜欢？其实我喜欢的。我说哎，我还没想过。其实我是有点虚假了哈。其实我心里喜欢的，但是呢，可能中国人就比较含蓄一点哈。其实有点不太够勇气哈，但是我有点自卑感可能哈，所以呢，可能我不好意思承认。但是呢，其实后来呢，哎呦不行了，两个美国弟兄喜欢他了，那不行啊，我也要开始也要表达一下了哈。所以那时候开始给我激励了，知道吧？给我激励了。后来开始呢，就不断的开始神给我们预备，开始有团契，有彼此的交往的认识的机会。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弟兄跟姐妹彼此感觉都有好感的时候，每次我都鼓励们，弟兄要抓住什么机会？机会不是什么，不是马上死缠烂打哈，还是什么？主动的跟对方的牧者去，或者跟自己牧者，然后跟一起约对方的牧者来谈一谈，我对你们教会的那位姐妹。在这个团体里面有好感了，我想跟他交认识，可不可以？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我们为什么鼓励说在这里哈，弟兄姐妹不要私下加微信。我们再强调这个原则，就来参加的弟兄姐妹不要私下加微信。如果他加你的话，你最好礼貌的拒绝，智慧的拒绝，不伤他的心，又能够姊妹有这个智慧的哈，上帝会给姊妹的智慧。所以弟兄也是如此，就是说，当然我们鼓励什么呢？一定要学什么呢？但是弟兄一定要主动。不要等着姐妹来主动，要你的将来如果真的成为你的妻子，一生幸福。不要觉得哎呦，有的地方你们做见，有个地方说哎呀，本来我不喜欢我妻子的，在一个团体里面，他就主动向我表白了，追求我了。后来我看他可怜，就答应了嘛。 要搞得好像你很得意哈，这个不好。弟兄一定要懂得什么，去让这位姐妹满足她的需要，你是吧？一定要主动。弟兄一定不要畏畏缩缩的，如果你知道对方对你好感，你也喜欢对方了，就要学习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实行你的本分，懂了吗？所以你记得吗？有一次我上次分享呢，以前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也是什么，她从大学没信主就在我们教会聚会，后来一直到还被管教过，后来跟不信主人结婚，谈恋爱被管教过，被恋爱被管教过，后来又悔改了，后来就回到教会了，就一直在我们教会长大，又到教会，后来在我们教会学校工作，也在我们教会学校工作，就基本上没在外面工作过，也20来岁就开始婚姻上的一个纠结，就要纠结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姊妹非常好，很多弟兄喜欢过她，本教会的外教会的都喜欢过她，有的呢是被她自己拒绝了，有的是被我帮她拒绝了，有的是我帮她拦阻了啊，有的我说你试试看，试试看，后来她说后来不行，那我也把她一搭了一个桥，后来也不行，后来呢这个姊妹已经30多了，哇，30多了怎么办？后来有一次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个夏令营，夏令营安排什么呢，是一个美籍韩国人的教会安排一帮人暑假来帮我们做一个夏令营，他就通过北京，他们有个宣教士在北京一家，一个美籍韩国人就透过他跟我们联系来了，就来了之后呢，很快的哈，他们就在一个地方做了一个礼拜夏令营，结果呢，谁知道在结束那天到我办公室来做一个总结，结果呢，没有人跟我说，到我办公室一坐，我看他们怎么办正的一坐，哎，我就发现有苗头了，那个带队那个弟兄呢也38、9岁了，喜欢了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35、6岁的这个姐妹。哎，我开始就当然没有人说，后来谁知道他回去不久刚到北京，跟他那个带负责带完美国飞机的时候，那个机构的负责人的妻子就跟我打电话了，说 James 我怎么了，他说谢谢你接待我们这个团队，在里面那边有服侍的机会，我感谢主，也谢谢你们的团队给这孩子们有很好的夏令营，他说但是我先告诉你一个事情，某某弟兄喜欢你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我是吗，我说我不知道，没关系，我们鼓励他了，到了美国他会给你写信，这个弟兄果然就到了美国，过了几天我收到他的邮件，他很这他很自很成熟的，他说亲爱的 James 牧师，在这夏令营里面谢谢你给我们当人这种感恩的事情，他说那我还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说在当中我喜欢了你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叫谁，很清楚的告诉我，他说当然我希望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希望能够跟你来分享这件事情。那当然，后来我在跟我当然我会跟这个姐妹谈，这个姐妹说她也对她也有好感，也有喜欢的想法。好了，还有五分钟，最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他们两位感谢主，他们就开始什么交往了。那就他也跟他的牧师谈，他的牧师又跟我写信，然后他们两人开始有交往的时间。好，所以呢，我们再看到这个是和尽自己的本分。我们来看最后一部最后一部分，实际的印证。圣经的印证，就你怎么知道这个婚姻是上帝给你预备的婚姻呢？你怎么知道你两个人交往到一个程度，应该上帝会带领你们就往婚姻里走了呢？我们快一点呢，还有5分钟。第一，当老仆人一看到这个利百加当然出来了，说你第一个出来的女子说，请你给我水喝，还结果这女子不但给他水喝，还说打水给你的什么骆驼喝，这个我们不展开了哈。亚伯拉罕定睛看着这件事情，那个老仆人，对不对？他要印证一个人，你是谁家的女子，看到没有，很紧张，这个就紧张了。为什么紧张呢？如果这些他前面的条件他果真我们看到了，他是印证第一果真是勤劳的，对不对？果真是勤劳的。第二果真是有爱心的。第三果真是乐意接待什么远人的，对不对？这好品格好不好？好。但你老仆人就像那高考等待那个高考的什么最后的分数下来，那个紧张知道吗？那个紧张是什么呢？关键点是什么？他是不是他的本族本家的人呢？这是关键知道吗？前面的品格再好，如果不是本族本家的就完了，对不对？所以那两班的老仆人定睛看着这个女子，因为什么？因为前面的祷告都合乎心意了，一个是勤劳的有爱心的乐意接待远人的，再问他你谁家的女子，哇紧张啊，哇落榜没有啊，那个等着那个大家知道高考过来你就知道哈，等着那高考的分数下来紧不紧张？紧张。就像我跟我妻子表白之后，她要拒绝我还答应我，紧不紧张？那比考试更紧张，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拒绝跟答应是一天什么让你上天堂下地狱，对不对啊？那水深火热之中 啊，就是这样的哈。结果呢，感谢主说我是什么比土利的儿子，什么就是什么拉班的什么拉班的女儿，对不对？我一听果真不假，是什么？是本族亚伯拉罕本族本家的女子。好了，这是第四，我们说这边三个了，一个是果真是什么？是勤劳的，有爱心的，也是乐意接待远人的，这是前面三。但第四个很关键是，果真不假是亚伯拉罕的本族的女子，这个是很关键。好，第五个，这个章六十多节，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快的讲出去呢？为什么？其实当这个老仆人见到这个拉班的时候，对不对？是把这个他的故事重新什么？是不是又讲一次啊？有时候你觉得啰嗦吗？哎呀，圣经里面我们中文怎么讲？如此如此的说了一遍，不就结四个字就结束了，对不对？我们写书是不是这样写的？把那个故事就如此如此的讲了一遍，没有了。但是呢，为什么圣经一个字不可增加不可减掉，说不厌其烦的把老仆人又把这个故事在前面讲过，这个叙事性的讲过，然后他开始成熟的把它讲一遍，成熟讲一遍，说重新讲一遍。为什么你知道吗？重要就说明什么呢？他在找寻求上帝给他第四个重要的确据。什么什么你知道吗？父母的什么同意，亲人的同意。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跟拉班仔细讲这个过程，就是要在见证上帝的带领，希望赢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确认，是对方的亲人是不是同意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发展不是你两个，现在很多年轻人什么，我的感情我做主，对不对？我喜欢一个男孩，我喜欢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先告诉父母啊？为什么要告诉牧者啊？哎，这个有点太麻烦了吧，这个搞得我们好不自由啊。你搞错了，这上帝对你的保护，对你的看顾，因为你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千万不要私定终身，不要私下就去发展。那么一定要学习什么？先，如果你的父母是，我总是告诉姐妹，所以我的两个女儿都跟我立约了哈，现在他们因为大了嘛，一个21岁了，一个20来岁了，马上近20，因为他们在美国上大学，所以我知道不能够控制，所以他们走之前都跟我签了一个父女之约，就说爸爸在耶稣基督面前我见证什么，如果没有你的容许，我绝对不能跟任何异性发生感情来往，要守住自己婚前的贞洁，跟我签了约的，有长老签名见证的，就是说，所以我的孩子说，当有人跟他，我跟这样，所以我们老大去之前，妈妈说好，我们今晚家庭要开一个会议，就是如果我们女儿在美国，在国外遇到了喜欢她的弟兄，爸爸怎么看？那我说爸爸不是那么迷信，不是一定要大龄才能结婚的，不是上帝带领。但是我这么干的呢，如果你祷告，上帝带领你，如果你自己不喜欢就拒绝好了，就不一定要跟爸爸讲，对不对？你直接搞定。但如果你也喜欢的情况怎么办呢？你一定不能答应他什么呢？要请他跟爸爸打电话，你跟爸爸说，然后或者你跟他一起跟爸爸打电话，然后爸爸再需要一些了解，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也不是爸爸要做决定而已，是爸爸一起跟你寻求上帝的旨意，跟妈妈全家人都看是不是上帝给你预备可以交往的弟兄，这个需要等候，一定不要自己一个人做决定，不要私下做决定。好，这个我明白，这个什么就是要亲人的同意，这个我不能再展开了。包括哎，当然你说，因为你父母不信主的怎么办呢？需要教会的牧者来帮助你一起来面对。当然，人人不要说，因为父母不信主，我不管他，我跳过父母也不行。上帝也会透过你父母祝福你，虽然不信主的父母也是神给你预备的，也要尊重他。所以没有得到亲人同意，请你保守自己，不要先动感情。好，这是第四个是什么呢？当然，最后第五个就结束了，什么呢？就是本人的同意。本同学们，你看到没有？他们后来要走的话，就找到那个女子，对不对？你愿意跟他去吗？利百加几个字啊？我去，两个字，很简单。哎呦，这个时候也不矜持了哈，就是我去，很简单就结束了，就结果就来了。所以看到没有？感谢主什么？我真的我遇到很多姐妹不好哈，弟兄追求姐妹，姐妹说我对你没有感动，不想的，不行，你没有感动要跟我交往。然后圣灵让我告诉你，一定要嫁给我的。要把那姊妹吓死了。好，你不愿意跟我发展感情，你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这个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们说婚姻不能 单靠感情，但是不能什么没有感情，大家要记得，婚姻不能没有感情，但不能单靠感情，你的感情会变的，要注意，要主来带领，要客观带领，要你的，所以他本人不同意，最好你等候，人家都觉得对你们没有感觉，你为什么要勉强别人呢？为什么要死缠烂打呢？不是上帝的方法哈，一定要求主来带领。好，我的时间可能已经到了，那我们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请大家一起看67节，我们就结束哈。67节，那今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每次都是可能因为客观的事情，就是大家就是好，我们来看那个继续看创世纪24章最后一节，来67节，我们一起来读就结束，准备祷告就结束哈。以撒便领利贝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看到没有？娶了她，并且什么？爱她，并自从母亲不在，这才得了什么安慰？上帝成就了这一桩婚姻，合神心意的婚姻，有合神心意的励志，合神心意的祷告，合神心意的预备本分，预备好自己，尽本分。合神心意的什么？你要什么？神给你合神心意的，有什么确据？那些上帝实际的引导当中，让你很清楚，这就是跟你上帝给你预备的骨中的骨，什么肉中的肉，上帝就成就了你的婚姻。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学习，在合神心意的这个一个方向里面去祷告，去等候，去预备自己，然后呢寻求上帝给我们的确据。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透过我们今天对创世纪24章的查考里面，让我们看到了神你给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和他的主人一起有共同的一个从你来的带领，使他能够一起来为以撒的婚姻来做美好的预备和成全。谢谢你给这个父亲老仆人带来给以撒的影响力，就是能够立定心志，非主内不嫁，非主内不娶，使得他们能够持守上帝而来的意向，来寻求上帝在婚姻上的带领。谢谢你，你给你的亚伯拉罕老仆人有美好的合神心意的祷告，来给他属灵的目光，能够来看重彼此的身上的到底什么条件更优先，使他能够尊主为大。感谢你，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帮助上帝你的儿女们来预备好自己，尽上我们的本分，让我们作为弟兄呢预备好做一个家庭的头的那位弟兄，姐妹能够预备成为一个荣耀的帮助者的那个妻子的角色，都在当中不断的预备，从而在实际的交往当中给我们实际的印证，一起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祈求神给我们好机会，也给我们能够抓住人的好机会，在主里边去晋升，去预备，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从而让我们真的上帝把我们配偶带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相识相知相亲相爱，能够走向主你所给我们喜悦的那个婚姻里面，来用我们的婚姻来荣耀你的名，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或许有些弟兄姊妹的交往当中，让我们也清楚上帝给我们带领，或许不见得我就要进入婚姻，也能够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的满足，造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能够在主里边靠主来过好我们的生活。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上午的时间，也引导我们下午的时间，让我们户外的活动也能够充满着上帝你来的恩典，大家平安喜乐，一起来借着活动来彼此的认识，更多的是来一起来寻求神，一起来领受上帝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意象。谢谢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余下的光阴，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来你看，
接下来这样子，我们在这里有两桌已婚的留下来，还有东莞的弟兄姐妹，因为上次他们没来，这次呢我们要